弟兄姊妹早晨，剛才橫風橫雨，現在似乎挺好天的，天有不測風雲，但是呢我們常常依靠神就應該沒問題。好了，剛才呢就是讀了今天的經文《利未記》，是不是讀來有點枯燥呢？是不是這麼鬼悶的？好，事實用《利未記》的經文來講到呢都不多的。弟兄姊妹成日都會咁樣講噶啦。如果你讀出埃及記咧，你讀咗第二十章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好艱難噶啦。成日都話出唔到埃及，因為你冇辦法讀完，係咪？好老實講，如果作為基督徒咧，要去讀埋利未記咧，就更加難上加難，因為咧裡面咧全部都係猶太人古時嘅律法啊、條例咁樣樣。但係話俾你聽咧。猶太人的細蚊仔咧，喺五歲嘅時候咧，已經可以背摩西五經噶啦，犀唔犀利咧？仲一樣犀利嘅，原來佢哋讀摩西五經裏邊咧，係讀邊本書先嘅咧？就係、是、讀利未記啊！我哋認為咁悶嘅書，佢第一本就讀啦，所以佢哋都好犀利。好啦，喺進入今日嘅講道經文之前咧，我想先講個故事。15年前。即是2002年，香港有一部电影很犀利，很出名，《飞星国际》。在一些权威的电影杂志里面呢，就是评它为10大的最佳外语电影之一，在15年前。甚至呢荷里活和日本呢都要买低这个版权，要拍成自己的版本。那你知不知道这部戏是什么戏呢？呢套就係叫做《無間道》，有幾多人睇過啊？哦，都唔係好多喎。好，咁都要講個故事俾你聽嘅，嗰啲睇過嘅就更加明白我講乜嘢啦。好啦，嗱，呢個故事《無間道》嘅故事咧，就係講兩個卧底嘅故事。主角之一咧就係警察，佢係被派入黑幫黑社會裏邊去做卧底，即係做內鬼啦。他的目的呢，就是搜集里面的罪证，来到去防止阻止这些罪恶的勾当。好了，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黑社会的人物来的。那么呢，他又被派入混入了警队里面去做了高级督察添。那么这个都是卧底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入到去警队里面，能够掌握警队的反黑行动的情报，于是就对黑社会有帮助，可以避免了被人去捣破他们的黑买卖。于是两个主角各自进行他们卧底的活动。好了，剧情发展到慢慢慢慢，这两个主角竟然发觉有对方的存在，因为等于我破坏他，他破坏我了。那么剧情就越来越紧凑。亦都因为这样，好人和坏人是对调了身份，他们角色上面有混淆，于是引起他们心理上面就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纠结和张力就越来越大了。当你是观众你看的时候，你也都有感觉，不单止是他们，你都会有感觉，就是说正邪怎样去定分界呢？这套电影我就这样说你都会觉得好看啦，是不是？这套电影真的好看又叫座，于是呢就开拍续集啦。咁通常呢续集呢就是拍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但是这一套戏的编剧和导演呢，他们呢完咗之后呢，是竟然是拍咗一部叫做前传。好啦，呢套前传呢就是讲呢两个主角佢点解同埋点样开始咗做卧底嘅故事。所以你见到呢个 poster 上面一定用咗另外两个演员嚟到做嘅。咁你可以对得返嘅。刘德华系边个，梁朝伟系边个嘅。好啦，好啦，讲完睇戏，讲下读圣经。如果读圣经就好似睇戏咁样嘅呢，咁就会有趣味得多啦，系咪呢？好啦，我讲返圣经。圣经呢最中心的思想，最重要的段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好了，这样旧约就是前传嘛，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前传。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道成肉身。 道是指什么呢？是指上帝的话语，在旧约里面的说话。好了，而四本福音呢，就是讲道，上帝的话语成为了肉身之后的行动，耶稣的出世、死亡、埋葬和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了。今天就等我们在刚才所拣选的利未记这个片段里面，我们去寻找道成肉身的前传，以及这些这么古老的条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的意思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今天的经文刚才读完之后，大家都可能掌握一个词语叫做属显祭。今天的经文是关于属显祭，但我们首先要明白在旧约里面的献祭是有什么类型的呢？首先有一类叫做甘心的献祭，或者有些人喜欢叫它做馨香的祭。这一类的祭献祭有三种，以色列人可以自发地按照他的心意就去献这些祭，是不用规定的，总之他想他就可以去做了。而另外一种献祭呢，就是罪的献祭，关于罪有两种，赎罪和赎显。我们今天经文只是读后半段，其实由第四章开始去到六章七节呢，都是用了两章半的经文来讲解这两种献祭是怎样的。以色列人犯了罪之后呢，就规定一定要献这两种祭了。好了，献完这两种祭之后呢，刚才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就是必蒙赦免。由四章开始到六章七节呢，一共出现了九次必蒙赦免。献了祭就有赦免了。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怎样说啊？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都赦免了人的债。咁我哋睇到呢度嘅时候，就即係话我哋唔可以唔宽恕人啦，我哋必须要宽恕人啦。呢个係圣经俾我哋教导，耶稣俾我哋教导。但係我哋睇下世人点讲呢？世人一般都会话咁轻易宽恕人，咁岂不是係姑息养奸？岂不是係鼓励咗嗰啲人继续去作恶？听过咁样讲未呀？一定听过啦。没错，这个是很严峻也是很真实的问题，你遇到很多不信的人，他们都会这样去说。真的，那些被强奸的人、被谋杀的人、被诬告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所受的伤害、所受的冤屈，怎样才得到超恕呢？怎样得到去摆平呢？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慰安妇，他们这么多年来都是要坚持日本政府去道歉的，结果是怎样呢？日本政府都没有理过他，没有睬过他们。好了，这班慰安妇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了，一个一个这样年纪大了，然后又一个一个这样死了。有些人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就说一句，好了，我宽恕了，那就是一干二净，一笔勾销了。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这样做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是公义和宽恕的问题。公义和宽恕之间好像是有一个张力的。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赎显祭，赎显祭正正是上帝在公义和宽恕之间作了一个平衡。因为除了献祭之外，重要加上赔偿，通过献祭，上帝会宽恕，然之后犯罪的人同时要对受害人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作为彰显公义的表现。但是又有人又会说了，嘿，人都死了，你赔 20% 就可以抵消得一条人命吗？人命来的，20% 就搞定。又或者有人会这样说，我的清誉已经被你毁了，你有钱就可以赔得到吗？ 这个又好真嘅噃，的确系好多好多嘅损失，金钱系不足以弥补嘅，甚至乎一个人一世啊都系赔唔起嘅，系咪咧？但系属显就系肯定咁样话俾我哋听，上帝系好在乎，亦都好确认呢啲受害人、呢啲受害者真系有亏损嘅。藉着属显就系我哋知道上帝系确认受害人是有亏损的。好了，我们看看赎愆祭的做法是怎样呢？如果大家读刚才读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留意赎愆祭的做法呢，是先赔偿后献祭，是先赔偿后献祭。在六章四到六节的经文里面，他说当这个人被发现有罪，被查出有罪，或者他知道有罪的时候呢，他就即刻要将他那些抢回来、霸回来、呃回来、剥削回来、借了不还那些，或者是包括十为不报那些东西，全部要如数归还，还要加上五分一。好了，搞定了这些之后呢，才可以去拿一只公绵羊去献赎愆祭。在其他的献祭里面呢，是没有献公绵羊的，所以当他拿着公绵羊去的时候，祭司一定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来到去献祭。好了，今天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他讲这里虽然是讲的都是钱债的问题，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吃饭不记得给钱呢？叫人买嘢又唔记得俾钱呢？借咗教会图书部嗰啲书又唔记得还呢？试过呢，我哋发觉呢，图书馆呢係成套嘅释经书係唔见咗喎。咁唔知边个人就借咗佢又唔记得写名呢？诸如处理嘅好多。其实喺第五章嘅开头时候，你都会仲会发现除咗钱银嘅问题呢，有啲嘢都需要献赎愆祭嘅。例如你听到有人发誓係话冤枉嘅时候，你不出来讲嘢，你知情不报，或者你是帮了那些坏人的话呢，那个都要献赎愆祭的。所以赎愆祭是讲到很多很多的亏欠的问题。好了，刚才那座经文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那个先后次序呢？那个先后次序是这样的。首先那个真相被显露，跟着呢要作出公义的赔偿。然之后才可以拎只羊去献祭，去认罪悔改，然之后罪才得赦免。这个次序是不可以搞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上帝重视的不是说赔几多钱，的确有些事一世都赔不完的，不是重视赔几多钱，而是重视确定公义的原则。公义的原则是守护着那些受害者，即是说如果我们得罪了人、伤害了人，就不可以侧侧膊不多觉，或者现在 WhatsApp 那么方便，我整个 WhatsApp 公仔你看看，那就 sorry 咯，不可以这样蒙混过去的。赎愆祭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是公开真相和诚意的赔罪，这个是上帝守护受害者的原则。真相和公义对受害者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好了，你说赔偿，其实其他民族都有这些赔偿的规矩的，有的。不过如果是将民事诉讼的纠纷和献祭敬拜神的条例摆在一起挂钩相提并论做法呢，只有上帝的律法会这样做。今时今日在任何社会里面，民事还云民事，宗教信仰还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说你赔完给人才好来敬拜上帝，只有在上帝的法律里面才有这样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伤害了人就是伤害了上帝，亏欠了人就是亏欠了上帝。此外，利未记又经常强调罪是一种污秽，罪是污糟的， 所以属显祭里面呢亦都同时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维护住上帝的圣洁原则。因为只有上帝是圣洁，不能够污秽，只有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他才是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他才能够主持公道，他才能够去做审判。所以属显祭很强调的上帝是圣洁的。好了，在经文里面刚才读完的时候都有提到，在五章十五节他提到，他说如果有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面误犯了罪，他就要献属显祭了。什么叫圣物呢？今天来讲我们是、即不是那么多了，可能在天主教里面会过多一点，我们这里就不会有讲圣物这件事。但是在当时来讲，什么叫圣物呢？圣物是指可能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又或者是属于耶和华的物品，归耶和华为圣的物品器具。还有那些人拿些羊拿些牛去献祭完之后，神讲得很清楚，哪些给哪个，哪些给哪个，哪些烧了、成为是燔祭。好了，有一些东西是留给祭司作为食物的，给祭司的食物呢都称为圣或者是至圣。好了，这种这罪是什么罪呢？这种罪可能是指在敬拜的场所里面，我们没有尊重到这个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又或者没有按照上帝规定那些献祭的步骤、规矩和方法，我们喜欢很随意这样，很 flexible 这样就去改变了，这种又是不敬了。又或者粗心大意，不小心处理耶和华的物品，整坏了、整烂了或者是不见了，这些又是触犯了圣物的罪了。还有一样东西在五章开头的时候都讲过的，如果这个人可能摸过死尸，摸过动物的死尸，刚刚劏完只鸡之后、又或者摸过一些不干净的 人之后，他就直接来去敬拜献祭，那这个都是触犯了圣的问题，触犯了耶和华的圣洁的问题。好了，还有可能啲人搞乱了献祭的方法，搞乱了 献祭的一些嘢，奉献的一些嘢，所以他都是触犯了。好了，讲完咁多的时候，你即刻会觉得哇，好多人都会容易犯这个问题的，包括做紧侍奉的祭司，包括是拎嘢去献祭的人，所有踏入敬拜场所的人都有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好了，这种不敬上帝的罪呢，我们要赔给上帝的。赔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怎么收呢？就是由祭司去代收的。你想清楚，这种、对上帝不敬、当上帝没到啦，或者是侵犯了上帝圣洁的事呢，其实上帝呢即刻就可以击杀那些人了。我们读过圣经很多这些事例，上帝即刻击杀了。但是这里偏偏不即刻击杀，他说你赔偿得了。其实明明可以杀，但是不杀，仍然说要收赔偿。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或者叫这种叫做缓刑啦。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很好的，他永远预留一些空间给一些人可以重新再来，不要再犯了。上帝是预留空间给我们，宁愿罚赔偿都不要即刻杀那个人。这些事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崇拜里面，怎样看法呢？我们今天没有以色列人那些敬拜的条例，没有那些规矩，没有那些所谓的圣物，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就会忘记了圣洁的操守呢？我们带领敬拜的人，或者是参与敬拜的人，我们会不会有时表现得太轻率呢？太随便呢？又或者港台这里会不会好像世俗这样，我上到来要讲些恭维人的说话呢，赞赏人的说话呢，而忘记了这里是哪个是做主场呢？忘记了我们这位 上帝其实现在是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的呢？我们好像当他没到这样呢？还有更加大件事的， 以前的人冒犯上帝就可以赔偿给祭司，今天我们冒犯了上帝，那我们怎么赔啊？我们赔去哪里呢？越讲越多，你的心里真的想，死了死了死了，我是不是有些事得罪了上帝，我都不知道的呢？好害怕，好害怕。是了，原来利未记都告诉你，他说如果我们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以行的事情，但是我行完之后我又不知道，那我仍然是有罪的。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当你觉得啰啰挛，良心好像不安乐的时候，但是又讲不清楚，讲不出来究竟我错在哪里，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罪，总之就是啰啰挛。利未记告诉你，这样啊，你就最好都认了先咯。你认了错，还要献埋赎献祭，以示你的诚意的悔改。这个就是赎献祭给我们的提示。不过好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找不到受害人，你不知道谁受害，于是不用赔偿的，你是向神负责。所以看到这里，我可以看到，利未记可能教晓我们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反省，常常警醒，还要常以为亏欠，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上帝好想我们是活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不是成日要你惊惊青青要准备献祭。如果你是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的话，你去到神面前就献今生祭就得了。在这个旧约的献祭里面，上帝是规定的，你不是想献平安祭，你想献燔祭就直接走过去献燔祭的，其实你是首先献赎罪祭，然之后燔祭，然之后平安祭。如果你还要献赎献祭的，还要赎罪祭、赎献祭、燔祭和平安祭。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罪，然之后才可以好好地亲近神。好了，对于罪人呢，上帝怎样处置罪人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他献赎献祭或者赎罪祭，祭司都会为他赎罪，使他必蒙赦免。我们看到上帝二话不说就立刻赦免了，上帝好像好易化为那样。我们由这个赎罪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到上帝是先有一个想宽恕人的心，他先有这个心，有这个意愿，然后他才设立这个赎罪祭的两种献祭，是使到人可以得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宽恕是首先由一个人愿意宽恕另外一个人开始，是由宽恕的心开始。赎罪这个字眼我们经常见到，究竟是为什么呢？可能你都是一知半解，或者你从来都不问，总之就是赎罪。我要告诉你，赎罪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赎罪在这里的意思是代替，赎罪意思是代替，祭司为他赎罪，即是祭司的角色就在这里就代替那个来献祭的人，那个人在这个面前认了什么罪，祭司就为他担当什么罪的后果，而这个人就不再需要去受到惩罚了，可以免于刑责。记住，是他认了什么罪，祭司就为他担什么罪的后果，他没有认那些是不用担的，所以只记得认清自己的罪，祭司为他担罪的后果。这个是什么的原则呢？这个是恩慈的原则，神的恩慈是愿意拯救罪人，只要那个人肯来认罪，就会有祭司在帮他承担，就会一定得到上帝的赦免。这个是恩慈的原则。这句说话，祭司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一共出现了九次这么长这么多。于是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祭司经常说的说话， 因为当人去献赎罪祭的时候，祭司一定会公开很大声地说，他说，上帝啊，我现在为他赎罪，就求你叫他必蒙赦免。这句说话必定是祭司每一次都会说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罪人在旁边听着，听完之后他是不是安乐晒，可以平平安安回屋企了，因为他不用再受罚了。所以这句说话是有作用的。好了，祭司犯罪又怎样呢？祭司犯罪又会就会有大祭司帮他去赎罪。那大祭司犯罪又怎样呢？大祭司犯罪当然亦都要献赎罪祭啦。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第四章里面大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一句，就没有出现这一句，祭司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大家得闲回去可以看看第四章开始的时候，第四章为他赎罪必蒙赦免是去到四章二十节才出现的。四章二十节之前是大祭司为自己的罪赎罪，并没有出现这句说话。因为大祭司献自己的赎罪祭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罪人的身份，他并不是祭司的身份。而他上面呢，又没有一个更大的祭司为他赎罪。那他的动作照做，但是他并不能够为自己赎罪。所以在大祭司为自己献赎罪祭的时候，大祭司这个位置其实是悬空了的，没有人是大祭司。直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听不听得明白这句说话讲什么意思？只有大祭司才可以有资格讲这句说话。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大祭司，他当时是为全人类背起他们的罪债，然后为全人类赎罪。耶稣仔那个时候是大祭司的身份。来到这里，我想大家再看另外一句很熟悉很熟悉的旧约经文，来自于以赛亚书。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却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其实原文不是赎罪祭，是赎显祭，因为两个字在原文来讲是不同的字。刚才我给你看到原文赎罪和赎显是两个不同字，而在英文的翻译是对的， guilt offering。我们经常都说，如果耶稣要上十字架钉死为我们受罪，那就索性一下就走上十字架啦，使乜行条苦路那么辛苦，使乜被人鞭打那么辛苦，使乜要受那么多苦呢？先知预言告诉我们听，耶稣受的苦是有意义的，他的意义就是成就赎显祭的赔偿。赎显祭是赔偿，赔偿给天父。所以在原文的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他的受苦是耶和华以他为赎显祭。好了，明白了多些东西的时候呢，当我们回想一想一想耶稣讲过的一句说话，亦都是很有意思的。耶稣讲的什么说话呢？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句经文大家熟到可以识背了。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用人的身份来到成为大祭司去服侍人。他亦都是赎罪祭那只代罪羔羊，他又是赎显祭里面的偿还给天父的罪债。来到这里，两段经文的比较，一段是新约，新约的赎价是用希列文，旧约的赎罪祭或者赎显祭是用 希伯来文。可能有人话点可以将两个摆埋一齐当系等同呢？冇错，我哋先睇翻赎价呢个字眼，喺新约嚟讲系希列文。我哋通常你一定听过嘅，通常我哋会认为赎价咧系买一个奴隶出嚟，我哋俾钱去赎一个奴隶，使到佢得翻自由身，呢、这个就系佢嘅赎价啦。呢、这个理解好合理，好合适。因为新约是一个罗马文化的背景里面写成的。罗马文化里面呢，因为他们周围去打仗就掳掠了很多奴隶。奴隶的买卖非常之盛行。在新约来讲，我们解为奴隶的赎价是很正常、很合理、很自然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跟着问了，如果我们是被视为罪的奴隶，如果耶稣就是赎金，或者耶稣帮我们给赎金，那他的赎金交给谁呢？如果我们是罪的奴隶，他的赎金交给谁呢？是不是交给罪，使到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呢？这个是我们遇到经常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看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不是罗马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用犹太人的文化来去理解赎价，赎价就是犯罪之后的赔偿金。那这个是不是最贴切的呢？而且谁收这个赔偿金呢？是天父去收这个赔偿金。天父悦纳了大祭司耶稣他所献的赎罪祭和赎显祭之后，罪人就得赦免了。这个完全符合了旧约关于献祭的规矩、献祭的条例，这些旧约献祭的设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完全符合。所以我们讲的这句耶稣讲的重要经文，他是大祭司，他成为代罪羔羊的赎罪祭，他亦都成为赔偿给天父的罪债，他是赎显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耶稣就是上帝的公义，耶稣是上帝的圣洁，耶稣是上帝的恩慈，活现在人间。这个福音是他带给我们的。好了，来到这里讲完前传了，那来到结论的话，我当然要讲完续集啦。回去无间道第一部的无间道完场之前呢，两个卧底的主角，一个是真警察，一个是假警察，他们终于相约见面了，就在 poster 那个天台那里见面。这一场戏是最后的一场戏，这个是著名的天台。好了，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那个当时做黑帮的卧底那个真警察呢，他是英勇殉职。而那个假警察，他本身是黑帮分子的背景呢，就没有被揭露到，所以他得以隐藏。这部戏在这里完了，跟着第三集，即是真正的续集。来到这个续集呢，这个假的警察呢，他觉得秘密没有被泄露，他很想继续一心要去做一个好人，他都很想做一个真警察。但是这个时候他发觉，咦，警察局里面这么多同事，这个又似，那个又似，这个又似黑帮派入来的内鬼，那个又似，他又很有危机感，他觉得他的身份随时被人揭露，如果那个人说，喂，我跟你是一样的，那他就被人揭露了。他又很害怕人来破坏他想做好人这个计划。于是他想到一个方法，他说，如果我将他们都杀了的话，咁我就可以安安乐乐做其好人，安枕无忧啦。但系与此同时，佢又意识到，我要做好人，做好人嘅话又唔应该随便杀人嘅。咁于是佢心里边又出现一个矛盾。于是慢慢佢就变成人格分裂啦，一时系好人，一时系坏人，一时系呢个角色，一时系嗰个角色。到戏发展到最后。到最后，他很惊讶， 好惊讶咁发现一样嘢，发现佢怀疑呢、这个，又怀疑嗰、那个，又怀疑嗰、那个，呢啲认为佢认为系坏人嘅人，结果原来呢啲人全部都系光明正大嘅真警察，而只有佢自己系唯一个坏人，所以佢精神即刻崩溃咗。佢被人围捕嘅时候，佢讲咗四次，好大声咁讲咗四次，佢话乜嘢呢？点解唔俾机会我？我只不过想做一个好人啫嘛。点解唔俾机会我？我只不过想做一个好人啫嘛。冇错，佢想改邪归正，不过佢用咗唔恰当、唔正当嘅方法。佢其实系间接杀咗呢一个好警察，呢、这个真警察。佢里面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内疚。他很希望他自己变成这个真警察、好警察，所以他一直都受着良心的谴责。他在他里面氹氹转走不出来，他里面是不停地走一条苦路，这一条就是讲的无间道，无法只有间断的路，他找不到出路。我很想做好人，这个都是瑞利撒该的所想所求，但是他很不同，因为他遇到耶稣，他的际遇就不一样了。当耶稣接纳他的时候，他就高高兴兴欢天喜地地说，他说，主啊，我将我所有的一半给了穷人，然后我骗了谁呢？我就四倍奉还。看不看得出这个都是属献祭，这个是属显制来的，他是做着400% 的偿还。属显制是要求 20%， 他是做 400% 的偿还，可以见到他真心悔改，诚意可嘉。所以耶稣就说了，好，今天救恩就到了这个家了。我们讲了这么久属显制，你掌唔掌握到属显制有一个乜嘢嘅特点呢？属显制有一个特点就系要赔钱啦，要偿还啦。正系因为偿还，佢系帮助呢个罪人系拨乱反正啊，将原本恶劣嘅形势可以扭翻转。因为偿还呢个举动，将原本恶劣嘅形势可以扭翻转，拨乱反正。如果那个人他有勇气去面对真相和公义的谴责，那个人有勇气去对人赔礼道歉，于是负面的气氛、负面的情绪即刻180度去转变成为正能量，属谴制就能够产生一个正能量。我们就以撒该这个例子来看看，我们可以想象撒该讲完这句话，他是不是讲了就算呢？不是啊，他讲了他真的要还的。当他实际去还钱给人的时候，你估下整个耶利哥城的人是不是很开心呢？欢天喜地呢？他如果那些人真的来接受他的赔偿的话，那样那些人就即是接受宽恕他过去的恶行啦，他受他赔偿就宽恕他过去的恶行了。撒该在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得到耶稣的宽恕和接纳，但是他仍然需要他的乡亲父老去接纳他、宽恕他和信任他，因为他过去的呃人，那些人不再信他，他要重新建立信任。当一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同人有好关系，有很好的社交平台之后，他就能够重新做人了。我要做一个好人，我就是要想重新做人。我想起有一个真实的个案发生在我们温哥华。某超级市场的集团最近是不是派25元的现金卡啊？是不是？是，你们有没有申请啊？没有啊。什么原因他要派25元的现金卡呢？ 就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在2002年到2015年这13年间，他的面包飙高了价，于是呢不知道骗了很多人钱，但是他找不到骗了谁，于是他就公开讲了，他说我愿意赔回25元给我骗了的人，你来申请就可以了。截止日期是5月的，你还有时间，如果你发觉你是被他骗了的话，是不是很开心啊？全城都很轰动很开心。你想象一下，撒该就是这样了，他说派钱，他 say sorry， 实际行动的 say sorry， 是不是全城都很开心呢？他立刻由一个坏人变回一个好人了。所以这个实例告诉我们是真的，原来赎愆祭今天还存在的，赎愆祭那个赔偿那个部分今天还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是存在的，而且当他真的做的时候，人人都会赞赏。赎愆祭实际就是一个改过自身的第一步，赎愆祭是一个人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就是赔礼道歉。当我在这里看赎愆祭的时候，我就想到赎愆祭其实就好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有一栋打直的，有一个打横的。打直的向上的是我们人向天父去求宽恕求赦免，打横的呢就是我们人向旁边的人求原谅。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又醒起耶稣行嗰条苦路，话佢孭住个十字架。通常我哋画画啊，都会话耶稣孭住嗰个真系一个十字架。但系好多考古嘅证实咧，其实耶稣咧系只系孭住打横嗰条，打直嗰条一早已经喺刑场冻咗喺度啦。天地线一早已经搭好咗啦，神一早已经愿意宽恕你啦。乜嘢系更加难呢？系打横嗰橛。耶稣为我们背的是打横那橛，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其实都是背打横那橛多一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际之间的问题，成日都是令我们跌倒的。希伯来文里面翻译为献祭，我们经常说献祭，我们看到中文是献祭，或者英文都是 offering， 在希伯来文翻译为献祭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不是献祭，原来的意思是拉近距离。所以这个十字架其实是拉近我们和天父的距离，和拉近我们和人之间的距离。宽恕最终的目标是和解，如果能够做得多一点的是和好，如果再能够做多一点的是破镜重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次过已经完成了旧约的所有献祭，包括赎愆祭，他代我们向天父还清了所有的债了。但是我们和人之间的债呢，耶稣说你们自己搞定，耶稣是代我们和天父向天父还，我们欠天父的，但是我们欠人的，耶稣说你们自己需要去还。所以耶稣在他登山宝训里面讲过这个说话，你在祭坛上面准备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对你怀怨，你就要先把礼物放在坛前，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再回来献你这个礼物。听不听得出啊？这个又是赎愆祭。我们不能够说耶稣已经为我死完成了献祭，我就乜都唔使做啦，唔得㗎，我哋其实唔可以咁样讲㗎。赔礼道歉唔系献祭嘅礼仪，好似耶稣讲话放低去搞掂先至再返嚟。献祭嘅礼仪耶稣为我哋完成，赔礼道歉唔系献祭嘅礼仪，赔礼道歉系人美善嘅品格同埋有道德嘅表现。系咪一个有道德嘅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会赔礼道歉，一个有美善品格的人知道错的时候你会去道歉。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中国非常出名的名言。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追求这样东西，知错能改。 我们仍然需要持守这种好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族责。我们是族责。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已经因为他复活去升天，留下的我们在地下面地上面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延续基督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就是属显制里面的正能量。我们需要去改善这个社会，由我们做起，我们就是这个族责。耶和华以他为属显制，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他必看见后裔，我们就是耶稣的后裔，我们是族责，直至到主再来的时候。好真的是，有时我们得罪人，有时人家得罪我。宽恕绝对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正如上帝所设立的宪制一样，有来宪制的，有祭司，有耶稣在做担当的，上帝就必然赦免。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仍然很想做好人，是不是呢？我们很想做好人，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就求主垂怜，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柔软的心去回转，去寻求别人的宽恕。好，我们一起祈祷。感谢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显祭，你帮助我们还清欠天父的一切的债。但是主啊，求你原谅我们，原谅我们是顽梗的人，请你宽恕我们真的不懂得珍惜，我们不懂得爱护我们身边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经常持守一个清洁的心，叫我们有恩慈良善的心智，也都有愿意为公义发声的行动。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去求主你宽恕，求别人的宽恕，并且赐给我们有更多同人和好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完结的时候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实在需要去求主赦免。我们大家请起来。
让我今一生爱太恩心你，让我今日是别人走错路，让我今一朝记心意偏向靠主赦免，让我今一已如不堪悲痛，让我今日不关怀人需要，人痴是别人受伤害亏损，靠主赦免。让我今一对人冷落关更，让我今日自顾贪痛安逸，不愿结仇神所交付积分，靠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善意重罪，靠你赦免人意，免罪孽，靠你赦
今日我们求主赦免，但是赎显祭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完成。记得我们回去还要求人宽恕，求人原谅。阿们。